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财经热点，而家系由有米米为你报道。近期北京当局喺2022年嘅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设立金融稳定保障基金，化解风险隐患嘅讲法，引发行业关注。根据中共国务院发布嘅后续文件，呢一基金嘅设立将由央行牵头，中共发改委、司法部、财政部、银保监会、证监会和外汇局等机构分工负责，今年9月底前完成筹集，年内持续推进。据称，这一新设立的基金实质由国务院的金融委主管。此前中共当局已经分门别类地成立了针对银行、信托、保险、证券行业危机的四个保障基金，即存款保险基金、信托业保障基金又称信保基金、保险保障基金、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行业对为何重要成立一个金融稳定保障基金表示质疑。就该问题，中共银保监会官网就发布答记者问，在当时并无记者提问的情况下，银保监会主动谈到设立金融稳定保障基金的相关工作。回复指出，这一基金预计用于具有系统性隐患的重大风险处置，区分不同行业、不同主体，实行差别化收费，以平衡好风险、收益与责任。市场普遍认为，北京政府实施了这一系列的快速推进举措，恰好讲明了中国的金融风险很大，现有的基金规模难以应对随时可能爆发的风险，当局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仅以现在的房地产暴雷为例，无论是银行还是四大资产管理公司，都不愿意为暴雷房企提供流动性支持，地方政府更加没钱救助，所以至今能拿到出手的政策就是很多城市取消限购，等老百姓购房来到给房企输血，这亦都致使房市至今未能够止跌。在讨论新的金融稳定保障基金之前，等我们先来看下四个现有基金的情况。首先要注意的是，中共政府的四个保障基金都是针对金融机构以及相关个体，如储户、信托持有人、保险产品购买者、股民等单位，并不涉及企业，不能够用于化解企业债务危机。其次，这些基金的规模都非常有限。2015年成立的存款保险基金，从全国4000家银行业、金融机构筹集资金，2019年时最高余额曾达到1215亿元人民币。但是在2020年，该基金用于处置包商银行、锦州银行等机构的风险资产与购买不良资产，当年就用了一半。虽然2021年又有新的收费入例，如今的余额仍然只有960亿元。央行发布的2021年四季度央行金融机构评级结果显示，截至2021年底，还有316家金融机构为高风险，资产占银行业总资产的 1%。 北京政府称，高风险的机构主要是农合机构和村镇银行，主要集中在辽宁、甘肃、内蒙古和河南这四个省份。事实上，不单止北方，全国范围很多的地方中小银行金融风险都相当高，因为资本金少，抗风险能力很弱。中共当局的做法是给地方政府发行专项债，给中小银行补充资本金。北京政府称，2021年前三季度中国银行业净利润增长 11.45%， 全年银行业处置不良资产3.1万亿元。但截至2021年第三季度末，银行业不良贷款余额仍有3.6万亿元。如果计上四季度房地产暴雷的风险，银行业的不良贷款只增不减，已经达到了空前的地步。这个还仅仅是银行系统的风险，如果将高风险银行的问题真正解决的话，现有的存款保险基金完全不够用。 其他保障基金亦都面临同样嘅问题。东方资产发布嘅《中国金融不良资产市场调查报告》显示，现阶段信托资产风险率水平喺5%以上。按照目前信托行业200,000亿嘅规模计算，5%嘅风险率意味住不良资产有20,000亿元。官方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末，信保基金资产总额只有1467亿元。2021年，信保基金向信托行业提供咗742亿嘅资金支持，比2020年增加近180亿元。由此亦都可以睇出，2021年信托公司嘅流动性问题更加严重。但系呢一啲资金显然系唔够噶，仅恒大就有3-4亿信托融资。恒大爆雷后，好多信托公司向信保基金申请流动性支持，但仅最初申请的两家公司得到资金，后面再申请的闸门就关上了，就是因为资金不足。保险保障基金的状况要好一些。2004年保监会发布保险保障基金管理办法，2008年9月中国保险保障基金有限责任公司设立，截至2021年底，保险保障基金余额有1829亿元，而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的规模相比之下十分有限。由于现有的多只保障基金仍然处于解决本领域内的问题都自顾不暇的状态，更加不可能有余力来到化解当前企业爆雷的风险。而近年来大企业破产重整越来越多，从海航、北大方正、清华紫光到江苏第一民企裕润控股，每家都是资不抵债的数百亿。而号称资产万亿的海航最后审计发现资不抵债6,000亿，这些巨大的窟窿完全超出当权者中共的想象。恒大的审计已经结束，但是中共当局一直不敢对外公布审计结果。前不久恒大的投资人会议放出消息，称今年7月出台重整方案。坊间传言这个将是一份破产重整方案，恒大好可能好像海航一样进入司法破产重整。行业指出，在恒大处置过程中，不同主体之间相互冲突不断，政府、银行、业主、供应商都想先拿到钱，都希望自己的利益得到保障，但最后是看边个强势。当然最强势的就是中共政府，当局冻结了恒大的销售账户，有银行要将开发贷拿走，一度被讲成是挪用资金。不单止在恒大问题上，凡是出现展期的房企几乎都被地方政府冻结了资金，结果是显著的，企业的销售款拿不出来还债，导致信用进一步崩塌。地方政府冻结资金的目的是为了保交楼，为了完成中共中央交牌的任务，但是地方政府自己拿不出钱，只能够卡死房企销售款，结果是将房企卡得更死，这个是导致现在房地产市场丧失流动性的主要原因。所有参与者都知道问题所在，亦都知道这种处置方式是不对的，但是就没有市场化机构能够提供流动性资金，因为大家都不知道这个窟窿有几大，都担心最后救助不成，反而将自己套在入面。本台特约评论员赵书明表示，行业这个时候最需要的就是一大笔流动性资金的支持，恐怕需要数千亿才能够令整个市场再活起来。这一职责只能由政府来到承担，因为这个不涉及哪一个企业的问题，而是涉及到整个房地产市场的问题。事实上，标普全球评级在去年底就曾经指出过，中资银行面临房地产不良贷款倍增问题。据标普的估算，有1/3的中国开发商可能陷入财务困境。而路透社的报道亦都显示，房企债务风险已经令到不少中小银行的资产恶化，处于破产的边缘。而且地方政府由于过度依赖土地财政， 其隐形债务危机亦都同金融风险相互交织。要处理呢啲系统性风险，金融稳定保障基金嘅规模至少应达数千亿元人民币。市场猜测，此前央行上交俾财政部嘅万亿利润，有可能会攞出一啲放喺呢个基金里面。另外，财政以及各类金融机构仲需要再出钱。按照国外嘅通行做法，金融稳定保障基金仲可能靠住政府信用发债融资。但系中国经济嘅问题唔止于此，由于企业生存状况仲喺度快速恶化，行业认为接下来爆雷嘅企业会更多。有网友形容话，有嘅企业已经火化，有嘅已经进入咗 ICU。中共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曾对外透露，从2017年到2021年五年拆解高风险影子银行25万亿元，处置不良资产约12万亿元。这个意味着每年都要处理2万几亿不良资产，这一规模是非常巨大的。在这个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企业的杠杆率过高，房地产企业报表上的负债率是 80% 以下，若加上表外负债，再遭遇现在的资产贬值，实际上已经是普遍的资不抵债。2021年下半年以来，中国经济下行趋势明显，企业亏损面持续扩大，亏损程度加深。而房地产泡沫化亦都正在向消费端延伸，发拍房从数年前的几万宗至而家接近200万宗， K 型的杠杆率正在向生产与消费两端侵蚀。中小企业的抗风险能力更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王益平测算，中国中小企杠杆率或资产负债率已经大幅上升。如果看真实贷款利率，民企的融资成本比国企高 9%，应收账款的账期显著延长，疫情期间中小企业应收账款的平均账期由原来的30日变为90日。他指出，2020年底全国应收账款总额约为 14.7 万亿元，这个数字与当年中小企业贷款总量 15.5 万亿元几乎相当，亦即是说政府鼓励银行发给中小企业的这些贷款几乎全部都被扣了3个月，亦可能被大企业、国企免费占用。所以业界见到中小企业讨债难的网络影片比比皆是。这一期的财经热点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亦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